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章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盘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入有两只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好吗？这好吗？好啊，还有四个礼拜啊，就是纪念呢、耶稣的受难节和复活节啊。那按照教会的这个传统的日历啊，我们这些信教的教会有时候忘记这些事情，在七个礼拜之前啊，在受难节七个礼拜周三之前就是大斋期，那么就是纪念耶稣受难和复活。我觉得其实是很必要的啊。这个大家如果留意的话，这个我写读经指引读福音书，每年十二月份开始带大家读福音书，然后到复活节的时候读完啊。按照那个读经指引的日程呢现在呢读到开始差不多这个一个月还有四个礼拜一个月差不多就要耶稣呢就要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还有一个月那个时候这个走路而且呢他一路走的时候一路还是在服侍传福音，所以呢要差不多两个多礼拜才走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差不多要离开加利利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在这之前就是大斋期的时候三个礼拜之前，那耶稣呢带了那些门徒们三年就给他们一个毕业考试，所以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这个耶稣就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有五花八门的答案，那只有彼得答对了彼得这个正确答案不过彼得也没有得满分因为呢他不明白这个正确答案后面的这个意思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啊，他上耶路撒冷去呢，他是基督啊，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他啊是来做以色列的救主，是要来做天国的王。不过呢，他做王的方式是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被文士和法利赛人被长老苦待，然后呢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这里就是讲到差不多。他带着门徒要离开加利利，然后要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啊！他去过耶路撒冷好几次，那这是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跟着耶稣去耶路撒冷，他们呢既充满心里面充满了憧憬啊，又有点惶恐。我猜啊，他们被两个梦占据啊，被两个梦占据。一个呢是他们自己做的美梦。另外呢是一个是耶稣告诉他们的噩梦什么是美梦呢？这个美梦就是按照圣经的应许，然后呢过去三年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他又有人气又有能力，然后呢应该是这个圣经应许的大恢复大卫王朝的时候到了耶稣就是那一个再来的大卫王要恢复以色列的王朝，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美梦但是在这个美梦的后面呢，这个主耶稣就一直告诉他们一个噩梦，就是我刚才说的耶稣一遍一遍的跟他们说现在我要去耶路撒冷，要被抓起来，要受苦，要被鞭打，要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其实呢这也不是一个噩梦，老实说是不是因为最后说什么？三天之后，第三天要复活啊！第三天要复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应许。只是呢，复活怎么可能？那复活之后呢？耶稣也没说什么他们很害怕，然后呢，很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的做法跟我们大家都差不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怎么样啊？逃避，尽量不去想，然后呢还是继续沉浸在美梦里面这个美梦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建立王国了，要去耶路撒冷建立王国了对，一路这么多人拥戴耶稣是不是然后他的能力又那么大，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还不算妇人孩子，而且这种神迹行了不止一次。那么做这个美梦的时候呢很兴奋，我猜他们其实呢把那个噩梦尽量不去想它，放在背后的时候专注在美梦上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蛮兴奋的，然后一方面兴奋这个做王会是什么样子另外呢多少也会开始想到自己了，你看我这个破家我这个破财弃家跟着你三年，这个要建立王国，那为的是什么呢？你坐在宝座上，我怎么样？我在下面，是不是呀？这个他们就开始琢磨了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琢磨，这个建立王国了，耶稣做王了，这个咱们怎么排这个交椅啊？我要做第几把交椅啊？他们可能，我猜他们可能。这个私下里面这个已经把第一把交椅放弃给彼得了不过还有两个人不服，是不是哎呀，我们读经读到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还有两个人不服而且呢这两个人呢跟耶稣有特别的关系，这两个人是谁啊？约翰和雅各他为什么特别关系啊？因为他跟耶稣是表兄弟，据传这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跟玛利亚是姐妹所以这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是耶稣的姨妈，所以那两个人自己不便出面呢，让他的这个妈妈来说情想要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坐在第一，一个坐在第二，这一下彼得坐哪里啊？第三了所以拥戴彼得的那些人很不爽，非常的生气但是呢总的来说呢他们一路上很兴奋，那么就在琢磨这些事情但是呢心里面又有点没底 为什么这个主从来不讲这个事情啊？从来不说这个将来的这个内阁怎么安排，谁做总理啊，谁做部长啊，财务部长啊，谁做这个内政部长啊，谁做国防部长啊，啊，这心里面嘀咕，为什么主从来不谈谈这个安排内阁的事情？那忍不住啊，就斗胆来问啊，就斗胆的来问，就说将来在天国里面啊，他们很婉转，很婉转的问是将来在天国里，在神的国里，谁是最大的？啊，这其实很正常啊，这很正常。我们知道在世上的群体的里面啊，这个我们从小在家里开始，假如你有好几个弟兄姊妹的话，就开始排谁第一谁第二啊。这个 pecking order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家三个孩子啊，那假如我带着孩子们出门的时候就有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呢车上哪个位置最大？这个司机旁边那个位置是最大的啊，西方文化啊，西方文化，这个司机旁边的位置是最大的。那妈妈跟爸爸一起出门带着孩子呢，没什么好吵的，因为那个位置是妈妈的。OK， 那妈妈不出门，我带三个孩子出门呢，就开始吵了，谁要做那个交易？OK， 他们搞了好几年，现在呢比较这个大家都同意了。OK， 这个按照出生次序来排，所以呢。这个老二跟老三出门的，老三一声不响就往后面去了，这个第一个位置排给老二了啊。呀，我们呢都有这一种的心态啊。这个就算你做土匪，是不是啊？梁山十八条好汉，那这个108个位置分的次序很清楚啊，次序分清楚了就没有争吵啊。虽然心里不服啊，这个共产党打天下要排十大元帅、十个大将，然后还有什么的啊？那我们要是你像我这样喜欢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后面很多黑幕啊。然后呢你看着平时很光辉的那些形象啊，他们在背后啊也这个鸡鸡狗狗的，而且呢心里面都不怀好意啊，都怀着恶意，因为呢这个不服那个牌的次序啊，而且呢他们拉帮结伙的啊，所以那个人呢就特别看重那一个次序啊。那么我们看见在所有的群体里面排次序的时候呢，都有它的规则。那通常的规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一个成员的价值和地位取决于他本身的条件，他本身的资格，还有他对这个群体的用处啊，比如说能力、知识、德行、财富等等啊。这个我们信主之后呢，加入教会啊，信主之后加入教会，假如我们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时候，热心参与教会的时候，我们愿意投入的时候，可能就不知不觉把这种观念也带到基督门徒的群体里面啊，这是很难免的事情啊。那么就像这几个门徒，他们就开始问彼得了，说问没有问主了，问主耶稣了，说这个将来天国里谁最大？你去耶路撒冷做王，谁最大？我们次序怎么排？谁占什么位置？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啊。耶稣的教导他们，我想他们完全不懂啊，这是很难懂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读也不是那么容易懂啊。耶稣他就居然就叫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有什么用处？都没有用处，是不是？你看去打天下，小孩子有什么用处？而且小孩子他也没有知识，也没有能力，他也没有财富，就算他爹很有钱，可是他还没有继承那个财富呢。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个是很难明白的事情啊。然后他就教门徒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他说你要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二呢，讲了一长段，很严厉，很可怕，说凡是我这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在大磨石跌记在这人的颈项上，存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 绊倒人的事是变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萤火里。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严厉啊，很可怕，要砍手砍脚挖眼睛进永生，怎么那么可怕啊？要竭力的绊倒人啊、避免绊倒人啊、竭力的避免绊倒人，使信他的一个小子绊倒后果极其严重啊。然后那转过来说，要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死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这个难以置信啊啊，属神的每一个人，他再微小，有一个使者，有一个天使在上帝在天父的面前为他代求，有一个守护的天使啊，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啊。但是我想，既然是耶稣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事实啊，我们就要相信和接受。那么啊，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是要让我们晓得我们灵魂的宝贵，我们身份的宝贵。我是属耶稣的，那在天父面前有一个天使在为我守望，为我守护啊。这个事实可能很难以想象，但是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我的灵魂，你我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啊！要抓住这一个事情。然后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完全颠覆啊，完全颠覆世俗的价值观啊啊！我们从小接受的，世俗接受的，就是你的价值在于你拥有什么啊，你外在的那些人看得见的东西，你的长相怎么样，是不是啊？第一，看你的颜值如何，这个世上真的挺不公平的。啊，整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好像就是啊、比较，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优势啊、哦，真的挺不公平的。长相很重要啊，长得帅的男生也是一样啊。虽然他是草包啊，这个帅到一个地步，他尽管是草包，他可以做总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哎呀，绣花枕头可以做总理的，对吧？哎呀。这很不公平，这个世上，因为世上的人看价值就是看外在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钱啊？你的学位多高？这个有的时候财富啊，财富的间隔可以克服啊，财富地位的间隔可以克服，这个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寒门啊，出身寒门，像我这种农村里的孩子啊，有一条路可以走，是不是？可以去这个走科举的路啊，有要那么这个就是在乎你的读书的能力啊，天生的这个啊这个智力怎么样啊？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呢，我们受这个影响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把这个观念给孩子，有的时候极端的时候非常可悲啊。这个让孩子，父母从小就让孩子觉得他没有价值，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假如这个孩子长得也不够好，哎，这个读书也读得不够好，这个父母就不知不觉的让他觉得他是没有价值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观啊，但是耶稣来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完全颠倒这一个价值观，人的重要性，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或者能做什么， 人的重要性，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或者能做什么，而在于天父给他的身份。就像这一个小孩子，他为什么说这个小孩子最大？这个小孩子有什么呢？这个小孩子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小孩子他也不能做什么，但是这个小孩子有两样东西让他最大，让他最有价值。哪两样呢？上帝给他的身份，他是天父的孩子。神给他的身份，他是天父的儿女。在正常的家庭里面，明白的家庭里面，父母也知道儿女是最重要的。其实就算是在那个扭曲的世界观的里面，像希腊罗马世界那种很残忍，很非常崇尚暴力那些的社会的里面，儿女在家里面还是最重要最大的。你知道那是奴隶社会啊，那个希腊罗马的奴隶，我们不要把奴隶都想得很惨了，你知道吗？奴隶可以做宰相的，但是就算他做了宰相，他怎么样啊？还是奴隶。但是呢，那个国王的儿子虽然他什么都不能做，小小的没有不懂什么，但是他怎么样？他是儿女，他是重要，他就最大，他比那个宰相还大。上帝给我们的身份，天父儿女的身份，这一个身份如果我们领受了的时候，这个就让我们变得最有价值，就让我们变得最大。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天父爱的创造，我们是被上帝爱到一个地步，他甘心情愿叫他的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被爱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颠倒过来啊，这个是非常困难，但是一定要颠倒过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看我们的价值，看人的价值，看人的价值在乎他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最根本的身份是谁定的呢？上帝。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一个观念，这一个价值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要让他知道他是最有价值的，要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领受这个身份，不是他赚取什么，也不是他能做什么，不是他其他的那些条件和资格，单单因为上帝给他这个身份，单单因为上帝给你给我这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我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我们要找回来这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啊。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呢要接受这个真理呢需要我们谦卑啊，谦卑很难，因为我们宁可凭自己的资格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重要，是不是啊？ Yeah. 我宁可凭我自己有博士学位啊！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开头说有个牧师有五个学位，我就很不爽，我就蹲下来想一想，我才四个学位，你知道吗？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凭这个来那个什么啊！所以呢。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去读第五个学位的时候，我要很深的审查我的动机，我去读第五个学位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要让我觉得有价值，可以跟人家夸耀说我这个牧师也有五个学位，还是我只是要去学东西，要去接受训练和装备，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人要谦卑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可以依仗的资格和条件啊，不以自己为傲，只是去认识和看重天父儿女的身份，去相信和接受天父对我的爱，知道我被爱，被上帝爱，这个让我真正的尊贵，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呢父母啊，你们有时候可能幸运，而是儿女真的很有出息，很乖， 很优秀，这个叫感恩啊，这是运气。但是也许你碰上一个不那么乖的儿女，不那么优秀的儿女，你肯不肯尽管如此，还是像爱那一个优秀很乖的儿女一样去爱他，让他无论如何知道你是爱他的，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知道不管他的表现怎么样，他的这个资质怎么样，他走到哪里的时候，他都知道你是爱他的，他是你的儿女，你看他尊贵。假如你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大的祝福，因为这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最根本最大的祝福。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从上帝接受这个祝福，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要改变我们怎么样子彼此相待，要改变我们怎么样子去待别人啊。所以就像耶稣说，为他的名接待这小子里的一个，这个人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的相爱相亲啊。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培养我们是弟兄姊妹的意识。现在这个大家庭很少，而且呢，我们觉得大家庭是一个很辛苦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大家庭很有福的，你知道吗？这个我太太很羡慕我一件事情，羡慕什么呢？我们每次回中国的时候，我们那个家庭很大，大家聚在一起可开心了。大家庭是很有福的，但是你的家庭再大也胜不过教会这么大的家庭。你想想，我们真的100多个弟兄姊妹彼此相亲相爱，这个是何等的祝福。在耶稣的爱里面彼此相亲相爱相连，但是我们一定要培养弟兄姊妹的意识，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被领养的。你看亲兄弟姊妹常常都争来争去，是不是啊？那被领养的到一个家里面很难，是不是啊？要培养弟兄姊妹的意识啊！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养子养女，但是在罗马的世界里面，养子养女和亲生子女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可能养子养女差一点，但是在罗马的观念里面，在希腊罗马的观念里面，养子养女和亲生子女完全一样，没有区别。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啊，我们原来的那些价值观、那些习惯一定要改变。这个说不要使人跌倒啊，说得很可怕啊。这个使人跌倒，把不如寄一块石头让它沉在海里面。然后说你要有什么东西叫你跌倒，你不如把你的手脚砍断，把眼睛挖掉啊。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破坏、割断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呢比砍断手脚是同样的严重的事情，可能更严重啊。假如家里的一个孩子让另外的一个兄弟姊妹失去跟父母的关系，失去父母的爱啊，让他成为这个家里面切割出去的，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比断手断脚还严重？假如我们有什么罪啊，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罪，我们的罪让我们跟自己、跟别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切断，这个罪一定要对付啊。手脚是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把手脚切断呢？那我们可能没有切身体会，但是如果这个明白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手脚伤了之后，这个手脚那个伤的没有得到及时医治的时候，它会出来那个叫什么坏疽啊，那这个东西呢会致命的。那 要唯一的救法就是把那个切掉，切掉之后就保住生命，保住其他的身体啊。所以呢，对于致命的罪啊，有的罪是致命的罪，那这个致命的罪必须坚决的把它去掉，因为那个罪可能破坏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割断人跟上帝关系。同时呢，你不要以为假如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人跟上帝的关系破坏掉了，我自己跟上帝关系还能好吗？能不能啊？我们当我们的罪让别人跟神的关系割断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是我们自己跟上帝关系也割断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那到底什么是致命的罪？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都有一样罪是致命的罪，那一个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割裂，那一个罪破坏我们跟兄弟姊妹的关系，那一个罪甚至导致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割裂的人，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虽然你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你是一个分裂的人。这样的罪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对付它，要 cut 掉它啊。所以啊，因为呢，因为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眼里看起来是最宝贵的。上帝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呀。上帝看他所造的他的儿女的生命为至宝啊。所以我们要关切找回来迷失的羊，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要体贴天父的心，看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为宝贵，要守望关爱他，要跟主一起去寻找失丧的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要把那个生命带回来，带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啊。第一个事情，我们要自己一定要自己改变，要真正的变回这小子里的一个，我是谁，我真正的身份和价值是什么啊。我刚才讲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直被这个世界洗脑啊，在家里被父母就开始洗脑啊，你有没有价值，你重不重要，你是谁啊，在于你拥有什么，你能做什么。我们一直被其他人定义，但是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得到了救恩，一定要开始很努力的转回，我不要被人定义，我要被谁定义啊，我要被上帝被天父定义。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这里做牧师，不被人定义是很难的。你走出去见到谁，你说谁是牧师，你是牧师，然后讲起来的时候，人家马上就开始问你说你教会有多少人。我们不被人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被人定义的时候你就很多的压力，然后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就开始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就开始抑郁了，就开始算了，我还是去打鱼好了。但是如果我们被上帝定义的时候，我被主耶稣定义的时候，我是他召来去牧养羊群的，我就做他的事情就好了。我知道我是他所喜悦的，他是一个宽宏慷慨爱我的主，这样的时候我就没有压力了，我做什么事情都开开心心的了，我做得好我就很感恩了，很喜乐了，我也不会飘飘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做得不好，我只是需要回去跟主说，主啊，我怎么做得更好呢？我只是知道我需要成长和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回到我存在的最根本的，我存在的最根本是我从天父领受的身份，那个身份是恩典，是给我的，我接受他的恩赐。谦卑，什么是谦卑啊？谦卑并不是说哎呀我不行啊，我太差了，怎么怎么样子啊，不是这样子。 OK， 谦卑是真实， 呀，是从上帝的眼光来认识真实，接受上帝的恩赐，那个是谦卑。当我来到上帝的光里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我算什么，你五个学位算啥呢？是不是这个博士车载斗量，你是教授又算啥？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成千多少万教授，你得诺贝尔奖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几百好几千呢，是不是啊？如果你凭这些的时候，在神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算什么。但是这个不是说你算什么啊，就好像这个雅各祷告说我是个虫，但是你觉得自己是虫的时候，你要从天父的眼光来看，从天父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是谁啊？你是荣耀尊贵的，你照上帝形象造的，你我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不要轻看自己，很多人轻看自己，哎呀我不行，我不怎么样。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我照上帝形象来造的时候，我是荣耀尊贵的，我是有灵的活人，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是蒙神所爱的儿女。啊，常常有人问说，那这样的话，这个会不会让人，如果你不需要看凭自己的资格和条件来有价值和重要性的话，是不是会让人不求上进？恰恰相反，真的恰恰相反。当我们，问题是，你知道吗？不求上进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后面拿鞭子打你，你知道吧？不求上进是因为轻看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不求上进是不明白自己有多被爱。假如我们看重明白自己真正身份，明白上帝有多爱我的时候，那个是你上进最大的动力，最好的动机。我要与我的身份相称，我走出去的时候，我是神的儿女哦。你想想，我走出去的时候，我是神的儿女，我会不会对人恶言恶语？然后我会不会恶行恶状？有时候也会哦。但是因为我越来越常记得啊，我走出去，我连坐电梯、坐公车的时候，我都被提醒：哎，你是神的儿女，不但是神的儿女，还是牧者哦。你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失控哦，对人恶言恶语、恶行恶状，过后圣灵会提醒你，会光照你，会责备你的，你这个样子像神的儿女吗？像个牧师吗？我们真正记得看重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不会乱来的，你会很努力的，你知道吗？我的人生的目标不是要光宗耀祖而已，能够光宗耀祖挺好的哦，但是光宗耀祖算得什么？比起荣耀上帝来，能够荣耀上帝比光宗耀祖棒不知道几千倍。如果我真的深深的晓得被上帝的爱，我在神的爱里面，我真的深深在他的爱里面的时候，这个爱会激励我去传福音。我这个人你知道吗？天生不喜欢去卖东西的，但是这个我要去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推销差不多的，是不是啊？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我要拿着那个邀请卡，高中生的邀请卡，走到那个餐厅里面，走到街上，走到 Tim Hortons 去递给人，对我这个人来说是一个要命的事情。要去敲门求人家的老师说，哎，你可不可以介绍你的学生上我们教会来？但是我真的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难为情。为什么？我得到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我巴不得传给人。这个爱激励我去，激励我可以突破自己，让上帝能够借我吃恩福。所以呢，一个人可以既谦卑又努力的拥抱提醒自己尊贵的身份，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一定要藏在主的爱里面。主爱我们，但是我们可能不晓得，可能不看重，可能离开上帝的爱。 就像圣经里那个浪子，父亲多爱他，但是他离开家的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的爱里面了。所以要常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感恩依靠亲近主的时候，就能够在天父里面保持小孩子的纯真，常在主的爱里面。当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爱里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去学习，去为耶稣的名接待像小孩子的。这里有两个事情啊，第一个最根本的，要记得我们因彼此身份而来的关系。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都是被领养的啊，都是神的养子养女。但是我们走进来的时候，神的养子养女也挺好，被圣灵重生。但是有一个事情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学习什么？学习就是首先呢，我们是兄弟姊妹，赵毅是我的弟弟啊 ，Brenda 是我的姐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是兄弟姊妹，要极力的培养这个意识。这是我的兄弟，这是我的姐妹，看呐，神和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兄弟姊妹一定走进教会来培养这个意识，培养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彼此就不是陌生人。当我们培养这个意识的时候，就彼此亲热。那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突破我们的自我啊！我们都有朋友，但是你的朋友呢，就是你所喜好的，是不是啊？在教会里大家做朋友挺好，可是呢不要单单只做朋友，因为兄弟姊妹这是基本的事实，这不是出于我的选择和喜好。你再不喜欢你的兄弟姊妹还是兄弟姊妹，这个关系没法摆脱，那么你还不如去喜欢，何必搞得那么难受了，是不是啊？彼此和好，彼此和好，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的冲突，彼此的排斥。那当然不是苦苦的勉强的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得神的爱，天父这样爱我，所以呢我也要同样爱他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要突破我们的文化和性格啊，我们文化比较保守，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到教会里来呢，因为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热情一点啊。这个高天树弟兄，这个他是性格很热情的人，所以他到教会来，大家对他很热情，他就马上感觉到兄弟姊妹之爱。那有的人性格不像他那么外向那么热情呢，但是呢人总是喜欢被爱被关注的，是不是啊？有人爱他关注他总是好的。我们可能有时候要学会说，那些性格比较内向保守的人，我们要可能不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啊，像爱高天书那样的方式去爱他啊，那你学习换一种方式啊。所以要彼此亲热，要一起的来分享主的爱。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成为代祷者，我们要为人祷告。当我们能够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人。那这样的时候，最起码奉耶稣的名彼此接待的时候，最起码要学习的就是不要绊倒人啊。什么是绊倒人呢？不是说有人离开教会就说，哎呀我太坏了，我肯定是我做什么，我这个牧师做的不好，怎么怎么样子啊。我们不需要有这种罪疚感。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绊倒人啊？那绊倒人呢，跟前面有关系。绊倒人就是败坏人对上帝的信心，绊倒人就是让人觉得他是不被爱的，尤其是不被上帝所爱的。这个，这是为什么耶稣啊，对很多人很温柔，很宽宏啊，但是唯独对法利赛人不留情面。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让人常常让人觉得说，你不配，你是个罪人，像你这样的人只配下地狱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会公开做法利赛人啊，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嘴巴上因信称义，骨子里怎么样啊？还是因行未称义。我们嘴巴上因信称义，骨子里面因行为称义，我们对人充满了批评、排斥、论断，让人觉得他是不配上帝的爱。 让人觉得他是不被爱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在教会里实践那一句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啊，你知道吗？我每次听着有人说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不是我反对说诚实话，我这个人自己是很注重诚实的，我很鼓励说真话的啊。我完全不是要反对说诚实话，我也不是反对要对事情认真，做事认真追求卓越是好的。你们知道我很认真的，是不是啊？我做事情很认真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进一步说，我要帮助人成长和改变，你不说他怎么会成长，怎么会改变呢？这个要帮助人成长和改变是可嘉的，但是呢，一定要审查自己。第一，要审查自己，当我说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假如你的情绪是充满愤怒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可能是说诚实话，但是这种时候有没有爱心，要好好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啊？我们心里充满怒气的时候，好好打一个问号，问问自己，我真的是有爱心吗？我们要审查我们真实的态度，我们是真的是想把事情做好，真的是想帮助人成长呢，还是出于我的自意？我真的是为他好吗？我真的是要帮助他成长吗？如果我真的为他好，真的是帮助他成长的时候，好好的审查我自己，我的态度温柔谦卑吗？我跟他说话他能接受吗？能够真的帮助到他吗？啊，今天肖牧师肖师母不在这里啊，他们不常对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他们在重要的时候对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很难的，就算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很难的，你知道吗？非常困难。但是肖牧师肖师母，我跟他们十几二十年，从他们对我的关心，我知道他们是很爱我的啊。那但是他要帮助我改变和成长，所以有时候要说诚实话。但是他们很努力的，很努力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尽管跟我十几二十年带着我关爱我。那有一次啊，我这个人啊，这个好读书不求甚解啊，所以呢我学了什么就喜欢讲。那他们看我的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学了什么就喜欢跟人讲，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一个坏习惯。这个好读书不求甚解，你自己没有真的学会，自己没有真的做到，就喜欢去教人，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但是呢，他们呢还是肯定鼓励我追求成长啊，喜欢服侍，所以呢给我机会去服侍啊，去做讲座啊。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呢我又忙啊，然后能力又不够啊，所以有的时候去做讲座的时候呢，准备不够，那讲的乱七八糟的，其实。这个肖师母是非常严格的人，完美主义，他在下面听着很难受的。我讲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难受，我心里面就已经打点了啊。然后走下来呢，他忍不住啊，就给我拉到一边说，但是呢，那个非常努力，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努力跟我说，你讲的有点乱。我想他心里的感受，真实的感受，说你讲的乱七八糟的。但是他很平缓的口气来跟我说，你讲的有点乱。那我听完了，那我就下次知道我要好好准备，要更努力啊，有时候要好好评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我跟你们讲过，我来这里实习啊，那时候读神学，你知道读神学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啊，你神学很奇妙的，但是学了那些知识让你觉得很兴奋的，那你就不知不觉讲到时候就在讲那些高深的东西。啊，有一次肖牧师跟我定期见面啊，讲了很多事情，鼓励我很多，然后就跟我说，我想跟你讲一下你讲道的事情。啊，有些弟兄姊妹说，你这个道啊，在那个地方下来一点，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 说你的道不要老在那里，下来一点啊。所以不是说不能说诚实话，说诚实话 make sure 你真的有爱心，然后用爱去说，让听的人感受到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坚决除掉破坏与人与己与神关系的罪啊，这种割裂造成关系的割裂是比断手断脚更严重的，虽然你感受不到。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为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罪是多严重。绊倒人啊，绊倒人，割裂人与神与己与人的关系，破坏切断割裂这种关系是比断手断脚挖眼睛还严重的事情。这个是不容易领会到，但是耶稣极力让我们领会到的一个事情。那这些罪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看起来好的东西，你知道吗？坏的罪一下子就看出来，偷东西谁都知道这是罪，是不是啊？这个奸淫一看谁都知道这是罪，骂人谁都知道这是罪，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些罪看起来是好的，我刚才讲骄傲自义的罪哪里来的？追求卓越的人，像我这么要求严格的人，那这个做好事后面的罪，就好像你手脚是好的，但是你手脚里面有那个坏疽的时候，会引起你全身都生病死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省察那些罪。法利赛人是最好的人呐，但是偏偏是这些最好的人的罪是致命的罪，让人跟神、跟己、跟人的关系断裂，让人觉得他不配，让人觉得他不会得救，让人觉得他是不被爱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养成省察自己的习惯啊，要勇敢，要勇敢的面对自己，要愿意认罪。同时呢，改变很难，我实在的明白改变很难，因为我这个人很难脱离我的这个骄傲的罪、自义的罪。那我这些年来有一个祷告帮助我，你们知道，我只做这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那我求主怜悯的时候，我就慢慢被改变了，顺服圣灵的声音啊。骄傲自义最大的一个表现后果就是愤怒啊，我常常苦于愤怒，这个愤怒一直捆绑我，那捆绑我到一个地步，让我特别是对我最亲的人愤怒，因为呢都不合我的标准。其实我最亲的人很可怜的，你知道吗？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合我的标准，何况他们。所以我有的时候被愤怒到一个地步，就陷到那个黑暗里面去，那黑暗到一个地步，连上帝都拒绝，都不要祷告。但是神真的怜悯我，你知道吗？神真的怜悯我。那个在我在黑暗里面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自怜自义的时候，上帝光照我，神的爱让我回转。慢慢的啊，有一个诀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要太严肃了啊。我现在慢慢学习上帝啊，上帝怜悯我，叫我不要太严肃。上帝让我看到我很可笑，叫看见我的严肃认真很可笑啊，因为呢我的标准跟他的标准，我的能力跟他能力比起来实在是差太远了。你不要那么当真啊！所以呢，上帝也很恩待我啊，赐给我一个这个喜欢说笑的太太啊，这个还有这个有一个喜欢说笑的女儿，哎，他们常常嘲笑我啊，那让我看到自己可笑啊，看自己可笑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知道吗？哎呀，看到自己可笑就轻松起来啊，轻松起来的时候就得到释放啊，那么这个就是得救之道啊。被主的爱和光转化，被主的爱和光转化的时候，就开始领会和明白主的心肠啊，要看重和珍惜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把自己从他所经历的坐在我们所接触的人身上。我们得过主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帮助人；我们蒙了主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怜悯人。我们领受了主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慷慨恩慈待人。有一个人说啊，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他说关怀是最伟大的事情，关怀是最伟大的事情，基督教导我们去关怀别人。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要激励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关怀人的教会，传福音啊，我们要热心传福音，那真正能够让人得救，得到救恩，让人在恩典里面成长，就是要关怀人，成为一个关怀人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学习留意教会和小组里的成员。我在上面讲到，我常常留意谁没有在下面，但是我不是关心出席率，上帝给我作证，我不是关心出席率，我关心他的羊有没有在这里，神的羊有没有在这里。但是我发现我是很有限的，你知道吗？我能够关心的人非常有限，我只能够最多关心十个二十个人，所以我为他们祷告。那我邀请同工们跟我一起来关心，那组长能够关心的也很有限，所以组长要邀请组员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去留意哪些羊不在这里，要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是最重要的关心。我们不要轻看祷告，祷告是最重要的关心。当我们真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灵一起去关爱人。当我们真心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指引我们怎么样子去关心人。我们人的关心有的时候很有限，我们人的关心有的时候不合适啊，这个缺少智慧，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教我们怎么样子去关心。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采取行动去关心人，帮助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跟我们一起关心人，我们跟主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啊，在神的家里面，假如我们每个人承认自己是最小的，就是小孩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因着天父的爱和恩典，我们是最大的。只要我们谦卑地接受天父孩子的身份，相信和领受天父无条件的爱，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里以兄弟姊妹之爱彼此相连。这个世界是一个缺乏恩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缺乏恩典，从家里面开始就缺乏恩典。但是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开始走到世界上面，在这一个缺乏恩典的世界里面见证和分享神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阿门。